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今天的盘后啊。今天是那个6月1号，那今天大盘收涨是93点，那外资买超21亿，看起来动作不大哦。不过技术线型上，大盘的 K 线其实已经默默的挑战，准备要挑战前高了，就前高大概17700左右。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？你们不觉得现在场上的资金好像到了一个极限哦？什么叫做场上资金到极限？你看到、哦、今天航运类股尾盘是直接冲涨停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刚好啊？今天的电子类股表现怎么样？今天电子类股好像没有什么涨，哦，就是有点平盘的附近在那边甩。那所以盘面上很像是资金跑来跑去，然后类股换来换去，就是很像这种结构。那你说啊，废话，啊，以前不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讲，以前不是这样哦，以前真的不是这样。去年啊，去年的资金是怎么投入股市的？去年是万物皆涨，你看生技涨完，电子涨，电子涨完，航运涨，航运涨完，钢铁涨，然后嘞，连金融也涨完一波，金融涨完了又换航运涨。啊、最近呢，电子航运又在慢慢涨。去年的现象是怎么样？去年的现象是你生技、电子、航运、钢铁涨完之后，它有没有出现大跌？除了生技有一点缓跌以外，其他的类股基本上是涨完之后就盯在那边。那你盯在那边、哦、好比台积电好了，虽然它从679最高点跌下去嘛，那它现在大概在570到600上下做盘整。那你看它真的有跌很多吗？它从679跌到600，你说哇，都跌快100块。OK， 好。都已经快跌快100块，那个真的会吓死人。不过你不要忘记哦，去年它从400多涨上来到现在，哦，已经快半年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它跌回400？你有看到四字头吗？没有嘛？那没有的话，代表怎么样？资金是卡在哪边？资金还卡在台积电嘛？那用这个道理来去分析所有的类股都是这样，你会发现资金还卡在每个类股，都基本上都有资金卡在那边。那你除非说突然有那种暴跌下来的，那是个案嘛？那个案我们先不讨论。所以你会发现说资金卡在各个类股上面，那就代表什么？剩下的资金额度要么就有限，要么就是大户现在是持有现金。你看电子股也没有到撤很多啊，那个外资也没有撤嘛，你美元指数也还在弱势啊，也没有到说全部都撤回美元去。所以现在盘面上是这样啊，就是要么就是资金有限，就会出现像你看像昨天刚好相反，昨天是电子微弱，然后就可以今天是电子微弱，然后就可以拉航运拉钢铁。那你看，像昨天是航运股弱嘛？你看那个万海都差点摸跌停。那昨天既然有航运类股弱，我们就拉个电子。但是因为两边的占比不一样嘛，电子类股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你看，航运虽然偏弱，昨天拉个电子大概也就只能拉一点点，可能拉个1-2%、哦、大概是那个幅度。那这就是资金有限的情况。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，资金现在应该在大户的手上。就我们假设说，大户现在还拥有一大笔的资金，那他们还没有认真的去投入这些资金。那为什么呢？或许他可能在观望，或许在等行情，就不知道他在等什么。那要么就是这两种情况啊，就是一个是等，一个是他可能只是真的是资金到有限的那个情况下，那他才会做那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投资方式。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资金有限的情况，那各位要小心的就是说，假设大盘要继续往上攻，假设台股大盘要继续往上攻，他势必要从某些类股撤资出来，然后去买电子股。那你说啊，为什么能够斩钉截铁的说要买电子股？啊、因为电子股占比大嘛，那指数要往上攻，就不然要买什么？要买食品股吗？还是要买什么电信股吗？当然是买那个最快的就是买电子股嘛。所以从这两种情况上来看，就是我们待会节目最后会再分析啊，就是说大盘跟个股、啊、现在其实会出现一种题材，可能会慢慢的转移，好、哦，题材会慢慢的转移。那股票市场上呢，今天我们就直接小片段来看啊，小片段来看，那待会再跟大家聊细一点。那期货市场的部分呢，外资的净空单来到了是25200多口。大概比昨天小增加了500多口，那就直接小偏空来看。散户的多空力道呢？散户是在做多，那散户做多嘛，我们就反方向来看，就是偏空来看。所以今天期货市场是小偏空，那数量也不大，所以就还好，就小偏空就 OK。选择权市场呢？今天选择权出现多方力道减少，但空方力道也是减少，但口数都很小啦。那柱状图来看的话，明天周三结算嘛，应该是落在17000到17200左右，就17000到17200的这个区间。资券的部分呢，融资昨天稍微增加，融券稍微减少。那我看了一下，昨天的融资有退，像万海、阳明那些都稍微有退。那有退的情况下，你看今天又拉涨停，你看是不是很贱？那个主力是不是很贱、很贼嘛？你看开杠杆的自己要小心啊，你不要变成主力狙击的对象啊！你看昨天融资才刚退，今天就拉涨停给你看，那你今天会不会又跳进去融资？啊，你今天跳进去，看到涨停，今天跳进去融资，结果嘞，明天又给你跌，会不会这样？哦，那你自己小心啊，就是开杠杆就自己要小心一点。 那总结呢，大盘偏多的指标就是美元指数不强，然后呢，股票站上17000，准票形态准备挑战新高，这个形态是偏强 的那个指标。那偏空呢也是有的，就是借券所谓还是稍微偏高。那其他的指标大概都偏中性啊，或者是影响不大，就直接看过就 OK。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那个台股的一些现象啊。今天台股呢，高端疫苗直接开盘锁涨停，锁跌停哦，该那个直接是开盘跌停，完全不给人家跑的机会哦，完全不给人家跑的机会。这个我昨天在那个节目就有讲过嘛，高端疫苗这种资讯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，它只要出现了一根跌停，它很容易就是会锁住，然后再继续跌，因为它把一些融资咬住了嘛，哦，就场上是没有融资啊，因为这档是没有融资融券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要买股票，变成说要用实际上跟人家借钱的方式，比如说哦跟亲朋好友借钱啊，哦，然后跟朋友借钱，然后来买一张这样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买零股啦，不过有些人就不喜欢买零股嘛，他喜欢买一张。那，啊，你喜欢买一张，那你已经吃了两根跌停。那吃跌停的情况下，我们知道跌停是卖不掉嘛，就是你可能要排队挂跌停，就是大家在那边卖，那还会再吃几根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不过从技术线上那个从技术面上来看，大概在260块左右会有支撑。所以估计应该，如果最惨的情况下，就是到260那边会打开啦，就是跌停价可能会打开。那如果当然最好的情况下，就是明天就打开嘛，因为也不要杀太久嘛，哦，也不要杀太久，不然应该是蛮多散户套在上面的。那你说这个逻辑是哪边来的？昨天的那集节目跟大家分析到，高端疫苗的大户从今年的二月开始就已经在慢慢跑了。那高端疫苗的那个大户慢慢跑的时候，那些筹码跑到谁身上？就跑到散户身上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解嘛。因为大股东人数，大股东人数下降，然后呢，一般股东的人数就越来越多哦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跑到散户去的一个现象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档就持续观察啦，那就印证一下技术跟筹码面哈，就是你会发现技术筹码面真的会比消息面还要来得重要，因为消息没有办法复制嘛，运气也没有办法复制嘛，但是技术跟筹码面是一个理性的分析哈，就大概是这样。那这边来谈一下那个大盘跟个股啦。如果今天假设刚节目一开始提到，大盘指数如果要往上攻的话，台股的重点会在电子股，因为占比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其实出现了一点投资的机会，各位可以去买电子股。那我不是说要大买特买哦，因为有些分析师会叫人家大买特买，那你神经病！你买股票千万不要大买特买，因为我们都要做好资金控管，那个盘是没有一定准的。因为假设大盘要往上攻，电子类股会补涨回去的话，你们要去挑那个怎么讲？挑融资不要太高的电子个股，就是个股的部分不要挑融资太高哦。为什么？假设遇到大盘，因为我们刚刚是假设大盘会上攻，所以我们去买电子股。那我们一定要假设最坏的情况是大盘万一下杀嘞。如果万一大盘下杀的情况下，你手上的电子股，假设我们比喻台积电好了，假设它的融资没有很高，就假设台积电融资没有很高，那它其实不会到杀很大。为什么它不会到杀很多？是因为它没有力道去杀嘛。我们讲说那个下杀要有力道，下杀的力道来自于融资嘛。那上涨要有力道，上涨就是嘎空的力道是来自于什么？融券嘛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空的人。哦，你要做空的人，如果你本身已经去买到一个融券很高的，那你有可能会被反方向被嘎嘛，因为变成主力要去狙击你嘛。那反之呢，我们今天要买股票，我们要做多，我们如果去买了一档融资很高的电子股 ，OK， 假设电子股是大盘往上攻，电子股大家一起涨 ，OK， 那你 OK 哦，那你算有赚哦，好，那就是有赚。万一下杀嘞，那对不起，你的那个如果假设你持有的电子个股中融资很高，那可能会先拿你开刀。就会先拿那个融资先开掉，因为下杀融资场你就摆明了就是欠杀嘛，融资那么高啊，我现在大盘我要杀，我当然是先杀融资高的啊，一定是这样嘛。你仔细去看哦，上个月杀电子股都是杀什么？联电、联发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档融资很高。你说台积电反而还好，为什么台积电还好？因为台积电很好笑的是，它在679最高点跌下来的时候，它融资已经洗过一波了。所以其实上个月它的融资本来就是偏低了，它跟其他的电子类股来比的话，它的融资是偏低的。你会发现上个月的跌幅，为什么台积电不是跌最凶？你可以说它是护国神山，你可以说它怎么样 ？OK， 那这些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从筹码面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因为它的融资本来就不高了嘛，啊，你再杀它，你也杀不了多少。这就是融资融券好用的地方。那你看像杀联电，像杀那个联发科就不一样了，哦。你看联发科从1000块直接往下摘，就直接跌到八字头。那连电动很多事嘛，就直接就打到半年线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的融资高嘛，哦，就融资高嘛，就是欠杀嘛。那你看现在呢？现在其实他们的融资都还好，就是因为被杀到，大家都至少会怕。反而现在融资是集中在航运类股的部分，哦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航运类股如果融资还持续偏高的话， 很容易会有一个大震荡。所以我们如果你很想要投资一些电子类股的部分，你就是去找融资不要太高的，就是看一下它的盘后筹码，融资尽量不要太高。融资如果太高的话，你可能会很水小，会被拖累，会被拖累。就是假设大盘往下杀，那有被主力狙击的时候，你融资高了，它一定先杀你。那这种方法是偏短中期的操作了。我常常讲说，融资融券其实是偏一个短中期的指标。像我自己，我有部分资金买那个大成啊，食品股的大成，或者是台湾大哥大、中华电信这种，就是小买一点那种长期的股票。那你神经病，这种长期的股票你就不要拿融资融券来看嘛，因为两个是不一样的操作嘛。这种长期的配息的，你要去看的是基本面，你要看它的配股配息有没有历年的稳定，它股价有没有正成长，它的每那个公司有没有在持续赚钱哦，还不要欧北倒。如果你拿融资融券去看大成，去看台湾大哥大，去看中华电信，那你会死得很惨啊，因为这几档基本上波动是不大的，然后你看资券它本来波动都不大了，你用资券去看，你又能够看出什么？那电子股跟航运是不一样，因为还有钢铁哦，还有钢铁或是像纺织，因为它是当下热门的题材，当下热门的题材你可以去看资券，这是蛮重要的。如果是长期持有的，长期看配息的，那你不要去看资券比啊。那大概是这个逻辑。OK， 那我今天的盘后就先讲到这边了。那喜欢的话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。那脸书跟追踪都可以去追踪我的脸书跟 IG 啊。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。